孩子患颅缝早闭、脑瘤，在1/3的几率中全家因此遇见神。经医学研究，患颅缝早闭是1/1的几率，患脑瘤是2/1的几率，我的孩子就在这加起来3/1的几率中，前后检查出这两种罕见疾病。我在走过茫然、无助、无知、恐惧与绝望后，才明白，天父是要我透过这个经历，让我可以知道要怎么做，而这个学习，就是为要让我能去祝福别人。李怡杰姐妹如此说。基督教里有说明书吗？ FightK 教会李怡杰姐妹和先生林明达弟兄成立凡达设计，从事室内设计10多年。2019年可说是李怡杰跌至生命谷底最痛苦的时候。他除了在工作上遇工程纠纷，需面对官司问题，更在二儿子小凯出生9个月时，发现患有罕见疾病颅缝早闭，一边打官司，一边又要张罗孩子开刀的大小事宜。原本天性乐观开朗的他，因心中挫折感很大，陷入极深忧郁。有天，李怡杰到常去的法郎剪发，一位基督徒发型设计师发现他情绪上的异样，主动予以关怀，你的近况是怎么了吗？李怡杰便失控大哭。当发型设计师知道他经历的事后，即邀请夫妻俩至教会走走。李怡杰心想，过去人生道路一路走来都不是很顺遂，也始终找不到原因与答案。于是夫妻两人决定去到教会，看看是否能因此找到生命困境的解答。第一次去到 FightK 教会，主任牧师张蒙恩的讲道内容是关于祝棚节信息。当下听到此内容，李怡杰其实没有觉得和自己所遇到的事有关，奇妙的是，他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不停滑落。哭完之后，虽李怡杰觉得没有找到心中答案，但在情绪上多少有得到宣泄。进到教会后的夫妻俩分别被安排到不同小组。有次林明达的小组常去到他们的工地探班，当时工作上遇到难缠业主，且要占便宜、扣工钱、不付现纸开票等，整个情况颇为艰辛。于是林明达问小组长，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李怡杰也跟着问，我想要的是一个说明书，在基督教里面有说明书吗？为信主前，夫妻俩习惯将所有大小事都扛在肩上，创业后扛了10多年，也已习惯任何事都靠自己。但当遇到小凯患有罕见疾病，真实经历到无助感，才发现人根本不可能可以自己去扛那么多的事。当时他们只希望在基督教中找到说明书，能直接向其说明到底该怎么做。小组长回答，有啊，你们可以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就像是说明书，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经教会小组家人陪伴下，夫妻俩日渐开始愿意倾诉心中烦忧，并交托给神，沈重心情也逐渐好转。2020年1月，两人决定把肩头上的重担交给上帝，受洗信主了。觉得孩子头型异常，网路爬文寻得答案。李怡杰发现二儿子的颅缝早闭现象，其实完全是误打误撞。他小时候曾因头型不好看，在求学阶段被同学排挤，这让他因此特别在意孩子头型不漂亮这件事。随着小凯的头型越长越偏，左边眉骨竟是平的，李怡杰在网上爬文后才知儿子有颅缝早闭的罕见疾病。虽小凯并无任何症状，只是头型不好看，但他认为头型不好看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就透过网路找到林口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及罗惠夫颅炎基金会，询问该如何就医治疗。 当确认此手术有成熟的 3D 技术，手术风险也有应变方法，加上术后护理相对简单，于是开始筹手术费，要让孩子开刀接受治疗。神啊，为什么我的孩子又有问题了？手术后，主治医师认为颅缝早闭症状一旦开完刀，复发几率非常低，因而不需特别回诊。但李怡姐总觉得一定要再做确认才能真正安心，于是术后一年又安排整形外科与脑神经外科的回诊检查。本以为此次检查只是术后单纯的回诊追踪观察，李怡姐还安排了两天一夜的台北饭店住宿，想让孩子一同开心一下。怎知脑神经外科透过超音波检查发现，孩子的脑部中央竟有脑瘤，若不及时处理，将压迫到神经，可能会导致孩子失明，长不大。而不幸中的大幸是，孩子是在未爆发任何症状前就发现脑瘤，只要治疗及时，即可避免这些后遗症。这时李怡姐难过地向神说，天父，我都受洗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又有问题，需要第二次开刀？不是说信主了就不会有事了吗？心中一切的疑问与抱怨让他开始想更多从圣经中找出答案，也很想知道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那时刚好有位教会姐妹有负担陪李怡姐一起读经，于是李怡姐开始每天都强迫自己在睡前一定要读几段圣经经节，为寻得答案。但圣经许多地方实为深奥难懂，最后小组常建议她若读不懂也无法领受讲到信息经义，至少要学着祷告，将心里话和天父说。于是李怡姐学着向神祷告，天父，关于小凯的事，我真的无能为力，你可以来帮助我吗？2020年7月，小凯脑瘤第一次开刀后，医生表示复发几率非常低。但他观察孩子术后情况，察觉到其眼睛一直无法正确对焦，在李怡姐的坚持下，一年半内多次回诊检查，主治医师为方便让孩子检查，便安排转诊到高雄的医院。果不其然，2021年12月真的检查出脑瘤再次复发，且已经长至3公分大小。那时神让他想起教会牧师曾提到2022年是看见奇迹的时刻，而医生也刚好安排孩子在农历年过后的第一天进行手术。同时李怡姐在滑手机时偶然看见页面中出现相信就会有神迹的内容，他用抱着看见奇迹的心态跟神说，天父，这次我应该可以勇敢去面对了，虽然我的心里还是很害怕，但我相信你就必会让我看见奇迹。此次手术一样经历了7/8小时，但奇迹是的，术后隔天小凯就因恢复良好而转入普通病房，并短暂住院4天后平安出院。当时夫妻俩为照顾小凯中断工作2个月都没任何收入，本担心会付不出手术费，没想到教会小组家人有感动为其募款，帮助他们能顺利度过难关。更感恩的是办理孩子住院那天，在柜台遇到一位大哥，因申请理赔的资料不符合被退件，所以连续3、4次到医院办理相关资料。那位大哥不断叮咛夫妻俩出院时一定要把申请理赔诊断书的资料看清楚。起初李怡姐并不以为意，直到要办理出院时因刷卡流程不顺等待缴费作业时，柜台书记人员请她核对诊断证明书内容来打发时间。岂知内容竟是误列成上次开刀的住院资料，于是现场就直接请医生重新开立证明，免去后续往返麻烦。这使夫妻真心觉得神连会发生此事，也已事先预告。 李怡杰强调，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小凯的保险有段时间曾因疏忽而中断缴费，却能在开刀前三个月就顺利办好保险复效。这间医疗保险公司本来是理赔纠纷最多的，但我们那次的理赔竟然在短短三天就顺利拨款。我觉得天父就是把我们所担心、忧虑、害怕的这一切，他都帮我们做好了。反正有什么事就是交给天父就对了。这种经历真的很神奇。而且小凯术后恢复得很好，能跑能跳，还会骑着他的小车飙车，活力无限。这终于让我心中的担忧能完全放下了。神让所经历的痛苦去成为他人的祝福。小凯出生至今经历了三次开刀手术，李怡杰从未信主前的无助、痛苦、绝望，到信主后从不能理解而埋怨，到因为明白而感谢。他说，当医生跟我强调孩子复发的几率不高，不需要担心时，神就是让我心里有个声音，想要坚持的再继续去复诊。其实他本是天性乐观的人，直至经历小凯患罕见疾病的事之后，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凡事都要经过再三确认才有安全感。走过此过程，他发现这个孩子就是天父要派给他学习的人生功课。李怡杰的大儿子非常优秀，在大儿子成长过程中并不需要他特别烦心。他本不是喜欢小孩的人，但在陪伴小凯的四年来，因需要时刻观察孩子的状况，只能把他一直带在身边，因而开始对孩子产生不一样的情感。一路走来，日日都得面对孩子生病的事实，在不断跑医院就医的过程，所经历的茫然、无知，真的会令人恐惧到想干脆医了摆了。这种心理需要面临的黑暗会让人神经直到，产生严重的受害者心态，以及质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的小孩，甚至怀疑发生这些事情莫不是自己的报应，或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需承受这一切。照顾罕见疾病孩子和照顾家中长辈，两者上的心情其实非常不同，因这种软弱的一面与难过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心中的痛更是可能造成当事者完全走不出来。多年来，李怡杰将孩子经历如逢早闭脑瘤的治疗过程与脸书发文分享，有些妈妈会私讯他，请他帮忙确认孩子的症状是否为如逢早闭，或是孩子发现脑瘤该怎么办。在陪伴有相同病症的这些妈妈时，李怡杰发现大家心中都极为悲观，也一直走不出内疚、自责与心疼孩子所经历的苦。更令人心碎的是，陪伴过程中可能有的孩子已经不行了，或要去安宁病房，这时抱着一起哭是他们唯一能给彼此的最大安慰。神奇妙的带领让李怡杰有机会透过脸书上的分享与这些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妈妈们产生连结，并从中发现透过自己照顾小凯所经历的过程也能成为对他人的祝福。